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3月1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3号致电卡特里娜·塞克拉罗普卢，祝贺他就任希腊共和国总统。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国和希腊是守望相助、互利共赢和文明互鉴的好朋友。我高度重视中希关系发展，愿同塞克拉罗普卢总统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共同推动中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进展。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规定全文刊发于本报头版，敬请关注。3月13号上午，军队前方指挥协调组在火神山医院举行军队救治地方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工作研讨会，围绕治病机理、发病规律研判、典型病例分析、诊疗方案优化等问题进行集中研讨，总结危重症患者救治成功经验，研究部署下一步危重症患者科学精准救治工作，提升救治水平。本期头版刊发巴音瑞平专栏文章《麻痹放松是最大的风险》，文章说，对疫情的警惕性不能降低，防控要求不能降低，这两个不能降低是我们做好疫情防控的重要指针。在抗疫最吃劲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咬紧牙关，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继续按照要求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不获全胜，绝不收兵。退役军人事务部近日提出10项举措，促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翻开本报二版，告诉你10项举措分别有哪些。在中部战区总医院移动检测实验室里，一个疲惫的身影在复核完最后一个样本检测数据后，郑重地在检测报告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他就是江涛。面对风险，他总是冲在前面。核酸检测工作单调枯燥且风险极大，如果核酸在提取过程中灭活不够彻底，就可能将检测人员暴露于危险中。所以在每次检测开始前，江涛总要反复叮嘱大家瞪大眼睛。今天的一线抗疫群英谱专栏带我们走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江涛。48小时解难题68项，截至3月3号，各地对一线人员3批反映的68项老人就医用药、生活用品急缺、孩子无人照看等实际困难，均在48小时内全部解决。解决问题之快，传递爱心之暖，落实力度之大，令人赞叹。这也成为双拥工作创新发展的时代标志。特殊战役下，拥军工作该怎样紧贴实际，回应官兵关切？翻开本期《军地周刊》版，来看各地积极为武汉疫情防控一线官兵家属解难的一组速写，告诉你答案。在这场艰苦卓绝的阻击战中，一群逆行者挺身而出。他们是谁？他们在哪里？他们在请战书上写下4个字：我是老兵。正是这个身份，这个理由，让他们汇聚成一股抗疫的特殊力量，上演一次次最美逆行。请以老兵的名字记住他。本期老兵天地版带你去扫描抗疫战场上退役军人的身影。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各地院校、中小学春季学期都延期开学，军队的各所院校也受到影响。宅在家里的日子，你是否和学员小王有着一样的困扰？如何在家中高效率学习？本期读者之友版对于困惑给予了回应，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应该怎么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号发表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对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揭露。本报3-4版刊发全文，敬请关注。连日来，第72集团军某旅训练场格外忙碌，这究竟是为何？原来是部队调整重组后，该旅训练场地面临分布不均、组训力量参差不齐的问题。训不够、吃不饱的现象该如何缓解？翻开头版文章，场地统筹共享、骨干跨营授课，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节目最后来关注图片新闻。3月11号，火箭军某旅以班排为单位组织技战术训练，强化单兵技能和班组协同作战能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